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您好吗？是否天天都沐浴在神的爱中，充分地感受到神那巨细靡遗、长阔高深的爱呢？这是真儿为您所献上的祷告。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24章的内容。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一个系列的故事，其中许多的元素呢，都是真儿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一些真实的场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我们都沐浴在这个故事当中，更深的去体会神的大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深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虽然我们常常是小心疑惑而且没有爱的这种光景，但是主，任何时候当我们回到您的面前，回转归向您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使我们重新有爱的能力，重新出发，有新的方向。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更加愿意把我们的心交在您的手中，完全的被您改变，完全的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慧慧七岁的时候呢，爸爸在一次事故当中不幸丧生了，妈妈要独自担起生活的重担，所以呢，就不得不把慧慧带回乡下的外婆家。为了照顾外婆和慧慧，妈妈就在附近的小镇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为了保证每一天能够见到和陪伴慧慧，妈妈不得不天天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得坐很久的车去镇里的学校教课，然后很晚很晚才能够回到家。而慧慧呢，就被送到村里的小学。由于外婆的腿脚不方便，不能够接送慧慧上下学，因此呢，慧慧就只能够跟着邻居家的大人孩子们一起上学。慧慧聪明懂事儿，又在城里的学校打了很好的学习基础，所以很快就被老师任命为班级的学习委员。慧慧外婆家的左邻右舍很不相同，左边的张家拥有村里唯一的一家杂货店，因此非常的富有，但为人处事却非常的傲慢和刻薄。张家的儿子张小强和慧慧是同学，经常在学校里面欺负慧慧，他也常常嘲笑慧慧是没爹的孩子。慧慧外婆家右边的邻居李家，虽然不如张家那么富裕，但是李家邻居呢，承包了村里的一些土地，生活还算宽裕。李家非常的良善，和慧慧一家相处的也十分和睦，时不时呢，就会接济慧慧家。一次，慧慧所在的小学要举行运动会，乡下的小学举行运动会是一件非常奢侈，但同时也是孩子们最喜爱的一个活动。 学校的老师就要求每家人呢都需要贡献一些相应的物品来赞助学校的运动会能够举行。慧慧家就被分派需要送10斤的稻谷，学校的老师呢就会将稻谷换成钱购买奖品。由于慧慧的外婆早就腿脚不便了，很久就没有种地维持生计了，所以家里根本就拿不出10斤的稻谷来。慧慧妈妈教书的薪水非常的少，只能够勉强地维持他们祖孙三代的日常生活。李家的邻居听说了这事儿，就主动来找慧慧外婆说，慧慧外婆呀，千万不要担心啊，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但是稻谷多，明天一早啊，我就把稻谷送到学校去，就算你们家慧慧也捐给学校的啊。慧慧和外婆充满了感激。但是结果呢，隔壁张家知道这事儿了，就心生一计，提早到学校去找校长说，慧慧家根本没有能力赞助10斤的稻谷，我们家可以替他们承担，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慧慧需要把学习委员这个职务让给我儿子张小强。校长思前想后，觉得张家赞助的东西很多，而且他家杂货店里有许多新奇的玩意儿，刚好可以作为运动会的奖品，孩子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于是放学后呢，校长就把慧慧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哎，慧慧，好孩子，我们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学校呢，也替你找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张小强家愿意替你们出这10斤的稻谷，还愿意给学校赞助其他的运动会所需要的奖品。你呢，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咱们学校的的确确非常的需要这笔赞助，你能不能够以大局出发，牺牲一下，把现在你的这个学习委员的这个位置让给张小强，可以吗？故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为慧慧打抱不平呢？的确，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的欺凌和不公的事，我们如果单单看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但感谢主，他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存留许多的恩典和良善，借着我们也要把他的恩典带给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善良的李家邻居就是一个美好的例子，而张家的行为则是有条件的施舍，里面没有爱也没有尊重。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神特别的交代自己的百姓要照看孤儿寡妇，因为神是看顾他们的神。欺凌他们其实就是在辱没造他们爱他们的主，这是非常严重的恶。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心存良善，学习爱护我们身边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您赐下诫命，让我们知道您最关心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从小做一个爱神爱人的人，特别怜悯我身边有需要的人，成为您恩慈的管道。求主帮助我每日都追求您，爱您爱人，远离罪恶，远离恶事。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那下面全家人呢可以去读生命记的第24章，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今天的经文究竟是哪几条诫命的详细说明呢？第二，从对待孤儿寡妇的条例，我们可以看到神什么样的性情呢？那今天呢，正儿只是开始跟您讲慧慧家的故事。接下来的几天，请您继续关注喜乐灵城下面的故事的发展。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爱是很 要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戳自己一处，
不轻易的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
爱只喜欢真理。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真儿老师吐槽以后应该是我吐槽
请
我的吐槽，这儿老师分享就让我想到我们家的孩子的，也是在这个学业上面的这些。那我的儿子老大还是挺棒的，但是在他的上学的过程当中，我和我先生一直在不断的在那就是有些背后的一些讨论。我们看他的成绩还不错，还都挺好，但是我们后面的讨论就说不行，这是美国的教育拿到 A 也是，他肯定还没有努力够虽然我们在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这一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一直在那里，如果我们不去特意的去对付他，就会带出来。所以我相信我的儿子，虽然他很优秀，而且越到后来的时候我越发现他很优秀，因为他到大学他依然很优秀，我们才意识到哦，真的是很优秀，不是我们想的啊，美国教育这个 A 呀、啊，这个都是不是只是 average， 这是 below average 这种感觉，然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在这么多年里面他没有感受到我们对他的那种赞扬，因为他的优秀神在他身上这种美好创造，他在数学上面的非常非常的就是那种是神所给的恩赐，我们却没有着重的去看到神给的恩赐去赞美他。那后面到了我的老二的时候，他就很不一样，他都不去考 SAT， 他要去考 ICT。 SAT 是那种就是理科，有点像理科的那个， ICT 呢就像文科的。那对于我这两个这个爸爸妈妈都是理科生的这个来说，我这个是忍耐了很久，然后祷告了很久，终于说好吧你可以去考 ICT 到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呢，他的思维方式就更不一样，他对于历史这方面的是拿不了 A 的那种成绩的。哥哥，
哎呀，那太像我了，他比较像干妈
哥哥虽然说是他也是非常理科生的思维，但是他还可以对付这种历史啊这些东西，他成绩还是能够保持在 A。 那我们这到老三的时候，这个成绩就已经不行了，他很害怕这种在课堂上的这种 presentation， 就是去分享他的结果，他也很不喜欢群体的这种讨论，以至于他这个成绩就不会很高。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是猛一下提起来，就是怎么是一个 A 减或者是一个 B 加这个看到了以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你知道我们华人家长的这种痛苦
看到 B 加就很痛苦，
非常
没有 A 就是一个罪
看到 A 旁边有个减那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每次在这种很痛苦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 我们的这种文化对我自己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还是在那个地方。
是，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教会当中有讲过这个笑话吗？就是 Asian， 就是亚洲人， A-S-I-A-N， Asian without A's就是 sin， 就变成罪了。英文这个词很特别，把 Asian 亚洲这个词，亚裔这个词，把所有的 A 都拿去，就是你没有得 A 的话，它最后得到的这个字就是 sin， 就是罪。那它反映了真的我们的这整个这个教育理念里面，我们的评判的标准都是成绩，都是外在的表达。然后当这个成绩我们觉得放水了，霍霍了，或者像刚子林师母说的，我们觉得哦，它不是一个所谓的高标准，然后我们就不看重儿女他们最后无论是他们怎么努力所带出来的结果，在我们的眼中就不值一提，反而呢他没有成为我们激励儿女们他们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恩赐。因为真的很有趣，就是当我们去认可一个人的恩赐的时候，他更愿意使用它。但当我们没有认可他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他这个东西要打折扣的时候呢，他就很不容易，也很不愿意，反正再怎么努力，在你眼中也得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真儿又有自己另外的一个错误，就是我的儿女呢，他们有提到说无论他们做多好的事情，当然真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感谢主，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我要把他们的眼目转移到神的身上。但是呢，如果我后面半句就是我没有肯定说哦，你 work so hard， 你真的很努力，我真的看到你的付出，我真的看到你很忠心的在神面前来面对这件事情的话呢，他们就是想到说，哎，其实不管他们再好，妈妈都觉得那就是神的恩典，你不值一提哈。这个是两码事，就是很多时候让我们过度的属灵是要求别人的时候，在表达在别人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说啊，不能赞美他，因为他会骄傲，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嘛。我们可以要求别人不要赞美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自己会骄傲。但是呢，圣经里面却清楚地跟我们说，我们赞扬的时候我们要大声，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要闭嘴。然后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里面有充满了各种各样语言的这种力量。但是这个语言其实表达的是我们里面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评判的标准。为什么我们说不出那些赞扬鼓励的话语，是因为我们真实的觉得没什么可值得赞扬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思考，现在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你的儿女他们的学业表现，还有他们跟你的关系啊等等，到底是什么作为评判的标准？是绩效的、成绩的、表面的表现呢？还是真的看重关系，看重他们的品格，看重他们内心灵魂的这个发育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另外呢，第三个，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背后的这个动机，也谈到了这个评判的标准。那我们现在再来谈谈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有了正确的标准评判，但是它会不会防止或者是避免我们用错方法呢？你觉得呢，子林师母？
你好，张老师说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想到我也是要吐槽一下我自己。张老师有说到我是那种非常柔和的人，那我的柔和呢，再加上我从小是一个惧怕冲突的人，我会非常会去回避冲突，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呢，我在育儿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柔软。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柔软不见得是合神心意的柔软，有的时候它是和虎妈的内涵一样的柔软，我是在用我的柔软去掌控我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的柔软然后去听我的话。那这个在早期的带领孩子这教育的过程当中，我旁边有很多的姐妹啊，也包括张老师提醒我说，你这个太柔和了，你要对你的孩子应该是有这个界限的哈。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界限，什么都是好好好好好这样子。那我后来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知道我自己在做母亲过程当中，我是要跟我的先生配合，我也应该是该柔软的时候柔软，该严格的时候应该严格，要不然的话我就把我的先生放到孩子都不喜欢的那个境地当中。所以我就意识到我是需要改变的。那在那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呢，我一开始的改变的方向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想要变成就是那种非常有条理非常有界限的那种妈妈的样子。只要孩子碰到这个界限，我就会告诉他，不行，你 cross the line， 你碰到这个界限了，你就要回去了。那这一段时间我就想试图成为这样子的妈妈，结果呢就是我的孩子当然不喜欢，那我的先生也不喜欢，因为我是一碰就会跳起来，一碰就会跳起来。我自己也很不喜欢，因为我自己每次都在找那个界限在什么地方。哦，这个地方是不是我需要反应了？我应该怎么样反应？后来我才意识到，
机械化处理，
机械化处理，
太可爱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一点，我自己是在试图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神创造我的那个人。所以我后来跟姐妹们分享的时候，就是说我在试图把我从一个豆腐妈妈变成一个石头妈妈，但是我本身不是石头，所以我最后变成臭豆腐妈妈。所以其实神让我做的是，哦，你是豆腐妈妈，你本身是很柔软的，但是你可以变成豆腐干。你仍然很柔软，但是你的刚硬应该是有弹性的刚硬，因为这是神这样创造你的。你不要想着去变成一个石头妈妈，石头妈妈神对他们的磨练呢，可能是让他们变得圆滑，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是神对我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怎么样去带领孩子的这个方法，就是在像刚才张二传道有说到，从心里我们自己的改变以后，那个方法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经过祷告，是在一次一次的磨练过程当中，跟孩子的这种互动当中，可能是慢慢的发现。
嗯，太可爱了，我觉得太经典了，这个臭豆腐妈妈然后做出来是豆腐渣的工程。但是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做一个回应，就是我们子灵师母绝对不是一个臭豆腐妈妈。但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就是当我们有意识的想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不是把我们自己改成另外一个人，我们不是在效法某一个妈妈的状态，而是去效法基督。而这个效法基督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会帮助我们成为他在塑造我们的过程当中他所期待我们能够达到的在基督里新造那个样子。但他绝对不是摆脱于我们这个真人，就是变得已经不像我们自己了，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子灵师母呢，是从豆腐到豆腐干的过程。那我呢，我是我们的孩子说，就是我们是从一个典型的妈妈到非典型妈妈的一个转型。我是非典妈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典型妈妈的这个特质，比如说我也是一样的，会焦虑，会掌控，会有虎妈的这个 moment 哈，不能说全部，但是一定会有，然后也会有臭豆腐的这种状态。就真的所有的妈妈有的那些软弱特质在我身上都有，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妈，没有什么好像很特别的。但是呢，最后在我的三个儿女的口中说，我也是一个非典型妈妈，就是他们能够看到我愿意成长为上帝要我成长那样子。所有和那些典型妈妈的这一个冲突的那些东西，他们也可以在我身上找到。但是这个典型和非典的这个转换呢，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成长。我甚至到现在，就像我所吐槽的那个是最近才发生的，就是我照样发现说我要时刻的谨记，要随时的去纠察我的这个教育的动机、教育的标准和教育的方法。那这个教育的方法呢，在子灵师母分享的时候，我真的笑掉我自己的大牙的同时，我也看到就是实际上我在自己的教育的这个方法上面，从一个主导者慢慢慢慢慢慢的来变成一个陪伴者。那这一个过程，陪伴和引导，其实最终我发现说，是我降服在神面前，我自己作为一个学习者，就是我自己做一个门徒的过程。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教育的方法能够超越 做门徒，然后使儿女做门徒的这一个终极的方法。
是的，感谢主。
真的，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好过这个方法了。那这个方法会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脚踏实地的先自己做一个好学生，成长改变，然后呢我又再透过自己成长改变呢，让儿女可以效法。哦，你看我妈现在都还是会道歉，都还是会犯错，但是她会及时的去纠正，然后及时的去向我发出一个陪伴和引导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的三个儿女的眼中的我是一个真实的，就是他们的母亲绝对不完美，绝对是个罪人，绝对是一个就是非典妈妈，典型妈妈和非典妈妈，但是他们却无可厚非的，就是像我的，也是我二女儿说的，我妈妈的嘴巴里面，只要你听她跟她讲话，5秒钟之内，她一定可以给你一个属灵的功课。但是她说最经典的事情，她不是故意说的。
这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感谢
他说，但是最要命的事情就是别人可能是刻意说，但我妈不是刻意的说的。好吧，那我就接受我自己的这个样子。但是也因为他这样呢，我再反应说感谢赞美主，因为这真的不是我在想要刻意的把他们引导到神面前，因为在我而言没有第二条路。
感谢主。
所以哪怕他们现在目前可能生命状态还跟不上，他们会觉得、啊、妈你又来了，或者妈又 lecture， 或者他们也没有用 lecture， 就是说他们说五秒钟之内一定是
spiritual
对 spiritual 的一个 input。 就是任何时候的任何的一个对话，像刚刚我送他去 training 的时候，我们讲到啊，到底谁长得像谁，我们就在开玩笑，因为我说啊，你这样把头发梳起来好漂亮啊，长得好像妈妈啊。然后他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自己看不出来自己长得像谁呢？我们就在讲这个笑话的过程当中，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哎，搞不好我们全部都是 adopted， 你全部都是受领养的。然后我就隔了2秒钟我说嗯，我们都是被神 adopted。 然后我们女儿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这么讲了。
我都知道了、嗯、你一说我也知道、
啊，对，你都知道说下一分钟我要回答什么，我太可预知了哈。今天呢我们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教育的方法。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
不论你